好，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一系列都是讲到整个教会的建造，所以今天我还是一样继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教会建造里面的一个合一。从今年一开始，我几乎讲了八篇的信息，都是围绕着使徒性教会的建造。换句话说，这不是一般你在教会里面所看见的、所摸着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这个教会一个特别新的，在2016年不同的看见、不同的领受一个新的意象。换句话说，回到看到什么是教会，其实教会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管道。教会不只是基督的身体，不只是弟兄姐妹，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好像都是基督徒，我们在一起取暖。神给我们最大的使命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教会是一个 channel， 是一个管道。但是教会常常就是久了以后就会成为一般人所看见的教会，而不是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一个教会的基督的身体。就好像在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说实在不是只有一个浪子，是两个浪子，一个是小儿子，因为什么？他活在那个猪圈里面，所以他必须要脱离那个孤儿的心态，他必须要穿上上帝天父给他的一个公义的袍。但是在田里面那个大儿子呢，他没有看见那个产业，神给他这么大的产业，他还是不高兴。有些时候教会就像小儿子一样浪子，我们像孤儿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蛮有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拥有那个神的恩典，我们却在那边不喜乐。教会从自古以来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常常会因为意见不合而分裂。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说，马丁路德他在第六世纪改教的时候，你知道他当时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一件因信称义，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看见，非常好的启示。但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这中间有一个副作用，副作用不是因信称义有副作用，乃是因为这个马丁路德改教了以后，他把你知道新的教徒英文叫什么你知道吗？Protestant， 就是说 protest。 protest 的意思是什么？ protest 的意思是什么？是抗议。就好像说你今天不满市政府怎么样，你就到门口去抗议一样，在那边什么示威游行。换句话说，这个抗议这个字在马丁路德改教了以后加个 ant， 就是抗议中。换句话说，马丁路德抗议的是什么东西？马丁路德抗议的是旧的教义。换句话说，他有一个新的看见，但是久而久之他却失去了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看过天主教分裂的？有没有？我并不是讲说天主教它的教义，问题是说在天主教里面，你知道天主教他们叫他们的最高教会里面，不是整个天主教哈，在教会里面他们称呼那个牧师他们叫什么呢？啊，他们不叫牧师，他们叫什么？他们叫神父，如果英文叫做什么？ Father。 什么叫做 Father？ 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觉得 Father 好像说我才不管你什么叫做 Father， 尤其是在20世纪21世纪以来，你对你的父亲有尊敬吗？很难讲哦，因为什么？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意见的。弟兄姐妹，在以前天主教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你知道牧师讲道讲什么语言吗？牧师讲道不是讲英文，也不是讲中文，也不是讲你所听得懂，他们是讲拉丁文。我们礼拜五查经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会拉丁，她讲了几句我们都听不懂。今天如果我站在上面跟你讲拉丁文，你听得懂吗？你听不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弟兄姐妹，在以前天主教他们讲道的时候是用拉丁文，但是为什么会有还是常常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家的观念，因为他们认为什么？站在台上的在给我们传讲的信息，虽然我听不懂，当然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很多教义上的不对，但是 他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因着马丁路德改教，我们把它 protest， 我们把它抗议，我们把它抗议不见了，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家的观念。弟兄姐妹，一个家的观念要破坏掉很快，但是一个家的观念你要把它重新再一次聚集起来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天主教的弟兄姐妹他们到天主教堂里面聚会，不是因着神学，不是因着教义，不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比如不是因着这些，乃是因着什么？他们对家庭观念的持守。反过来，我们因着马丁路德改教，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哇，大家说反正我相信我就成为基督徒了，大家就什么拽起来了，大家就失去了那样子的一个这个啊 father 那样子的一个啊好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当中，我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一个教会要合一，问题就在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在天主教的这个里面，它没有什么第二句话，反正你就是相信他，他讲什么你也听不懂，所以你没什么好反对的。那你今天呢，他今天牧师在台上讲，你觉得牧师这样讲不对，你等一下就意见不一样。弟兄姐妹，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腔调。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腔调吗？你是北方人的北方人的腔调，南方人南方人的腔调，广州来的广州的腔调。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腔调？弟兄姐妹，请问你什么时候你知道自己有腔调？唯一就是什么，你碰到跟你不一样腔调的人，你才知道，哎呦，原来我有腔调，原来你的腔调也跟我的腔调不一样，原来哎，你为什么这么讲呢？为什么你讲话这样子呢？我们讲到说要去 hiking 啊，他就讲到说哦，这个这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看法，我们说要去什么啊、忘记了那个，我们要去践行啊，那个北方人说我们干嘛去践行，他把践行当成是说某一个人他要离开了要给他践行、我说 no, 我们是要去走路的那个践行。哎，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腔调。我们都把一件事情都把它看成说我所认为的情况，而不是真实的情况。弟兄姐妹，你在家里面不是都也一样吗？先生太太看的事情为什么看不一样呢？因为我们只想看到我们想看到的事情，我们不想看到我们不想看见的事情。所以你先生的看法是这样子的话，你太太根本跟不上来，不是跟不上来，根本不想跟。反过来也是一样，因为什么？我们看的不是真实的状况，我们看的乃是自己所认为的状况，这就是我们的腔调。打个比方说，如果我现在这边啊有一桶这个旗子哈，那我问大家 ，OK， 我是告诉大家说，哦，你们现在来数数看到这一桶旗子当中有几只金色的旗子哈，我给你30秒哈，你们就开始算了哈，算了，眼睛闭起来了。闭起来以后哈、我就开始问了，我说请问你刚才有数到几只红色的旗子？有谁可以回答我的？你回答不出来了吧？因为我刚才叫你眼睛闭起来之前，我不是跟你讲说你数一数这里面有几只什么，大声一点，金色的旗子。我叫你眼睛闭起来，我问你说刚才你数到有，请问这面有几只什么红色的旗子？你说你存心不是要整我吗？弟兄姐妹，这就是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你看法，你开始看这里面有什么几只金色的旗子，对不对？我问的是什么，这里面有几只什么红色的旗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选择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的看见，在看同一件事情。难怪同一本圣经，我们的看法看见，我们有选择性的看见。同一节经文，我们只看这一角落，我们没有看那一角落，所以我们曲解了圣经的意思。我们有选择性看的，我们想看自己想看的，我们就把它解释为认为自己想看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宗派开始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什么，你受洗一定要什么到水里面 而且听清楚啊，不是只有到水里面，有些人要到什么河里面，有些人不止到河里面，有些人要到什么，他非得到什么，到以色列的约旦河。弟兄姐妹，有些人不知道约旦河，有些人偏偏一定要到加利利那个彼得那个海边，他有一个铜像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这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这个只是方式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有什么这个宗派那个宗派。弟兄姐妹，每一个宗派不一样，在宗派里面什么叫做合一，就是宗派里面什么叫做合一，就是说你的对神学的教义要跟我对神学的教义要一样。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通常我们跟领袖的意思意见要一样，否则的话你就是什么不忠心啊，你就是什么不尊敬啊。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意见不一样？保罗不是保罗，这个大卫跟扫罗他们意见一样吗？想想看哦，大卫跟扫罗中间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啊。打个比方跟你讲，大卫他在宫中的时候，他跟扫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如何？我告诉你，好的不得了，因为扫罗他的女儿不就是嫁给他了吗？他不就是他的女婿吗？哪有女婿跟岳父关系不好的？但是他们有一天，他们开始意见不合的时候，大卫不是在王宫里面，大卫偏偏这时候跑到旷野被追杀的时候，你以为大卫跟扫罗意见一样吗？不一样了。但是他在不一样的中间，弟兄姐妹，哦，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所以意见不一致，意见不一致，只有在关系，当意见不一致，只有在关系的当中，我们才会看出来。弟兄姐妹，当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关系就会受到损害。所以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弟兄姐妹，扫罗是不是有一次在洞里面看到大卫，他真想把他给毙了，他有没有给他给杀了？有没有？没有，他顶多是什么？把他的衣角剪一个布下来。他说什么？这是神的受膏者，我不能对他动一根汗毛。弟兄姐妹，但是反过来呢？你今天，你对你爸爸，你在家里面，老实讲哈，你对你爸爸完全满意的，或者你对你爸爸说，哎呀，那个老人家的思想，你只不过是差一个跟他什么敲桌子而已。但是当了你40岁50岁，你就开始啊，我的爸爸真爱我。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有合一的问题出现了。圣经上面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上面约翰福音17:22，他说，我所赐给你们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所有的教会的牧师每一次讲到合而为一的时候，都喜欢用约翰福音17，不管从21节、22节、23节、24节一直讲，都是讲合而为一。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在讲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简化。弟兄姐妹听清楚啊，我们刚才不是讲对事情的看法我们不同的角度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了巴拉巴拉巴拉巴讲很多，所以我们就把它 summarize， 把它简化。所谓合而为一，就是你要跟我一样，我要跟你一样，我们才能像什么主耶稣基督一样合而为一，对吗？错了。弟兄姐妹，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从来没有跟我们讲到，因为这一节经文如果我们刚才像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的话，这只是在教义上宗教上面意见相同，我们用那种眼镜把它看的时候，那种合而为一，事实上在那节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讲到说我们彼此要合而为一。哦，你说真的吗？神不是告诉你彼此合而为一，他不是说信徒你们要合而为一，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要跟这位主耶稣基督，或者跟这位天父，我们跟上帝要合而为一。弟兄姐妹，他接下去21节跟我们讲，前面一节他跟我们讲说，我使他们合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在我里面，我们就在你里面。哇，搞了半天什么？我们全部mamba mamba在一起了，不是你跟我mamba mamba在一起哦，而是什么？我们跟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合而为一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跟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你在基督里，那我也在基督里，那我们根本不用讲合而为一了。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你跟我，我们两个人都什么？在基督里，我们自然而然就合为一了。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为一。合为一不是说，哎呀，他跟我意见不一样，他要去这个山，这个你要我要到那个山爬山，你要到那个山爬山，我们两个就讲通了，我们就合为一。后来讲了说，好吧，那这礼拜去爬你所说的山，下礼拜去爬我所说的山。你以为这个叫合为一吗？不是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主里面合为一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基督合为一。弟兄姐妹，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地方，他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听清楚啊哈，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我要在你的里面，你也要在我的里面。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先生要在太太的心意里面，太太要在先生的心意里面。他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牧师的心意跟你的心意要完全一样。没有的，没有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必须要在什么？在基督里。告诉你旁边说，我们要在基督里。来，我们要在基督里，我们要在基督里。当我们在基督里那边的时候，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什么父。”换句话说，哎，有一个人从你旁边走过去，哎，看见你，哎，哇，这个人真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他有主，但是他跟你一不一样？不一样的。他的腔调，他的想法，他是快的，你是慢的。他说两句，哎，你就可以 make a conclusion。你说两句，搞不好他还想了半天，因为你们的思想配调不一样嘛。弟兄姐妹，但是这是不是合为一？合为一。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保守圣灵所赐。换句话说，那合为一不是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乃是什么？圣灵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唯一要做的，唯一要做的就是 maintain， 把它保守。换句话说，当上帝给你一个东西哈，那你就要维护，好好的维护哈，天天擦得亮亮的，搞得保守它，这个叫做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不是说我跟你意见不一样，哎，我们来硬是要什么血族势力，我弄矮一点，你穿高一点，让我们两个一样高，不是这样子的合为一。换句话说，在关系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使徒性教会的合为一，不是跟你讲一般教会的合一。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教会的使徒性教会，记不记得我刚刚讲的天主教，他们注重关系更胜于教义。换句话说，在使徒性的教会里面，关系永远大于教义，关系永远大于意见。你跟我要是有关系的话，我们就什么？没什么？没关系。你要是跟我没关系的话，你说什么就什么，就有关系。今天呢，坐那里旁边要不是你太太的话，我告诉你，你说两句哈，他掉头就走。今天是因为他嫁给你了，他跟你有关系了，所以他要互相包容。你今天在路上讲一下啊，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你就换一家就好了嘛。但是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啊，你不会说随随便便，哎，觉得跟他意见不一样，跟我意见，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上帝渴望他的百姓跟他合为一，不是说上帝渴望你我要合为一。听见没？但是当使徒性的教会，我们的关系上面有这样子的搞定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就中间有一个立约，我们家庭当中我们一个 covenant。 换句话说，今天万一在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知道我跟你是有一个关系的，我们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安全感，我们就敢发声。听懂我意思了吗？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你在一个地方你不敢发声，为什么呢？因为领导比你大。你在公司里面你不敢随便发声，因为你的老板会给你什么，看看要不要加薪，你的老板会说你这个人好不好，对不对？你不敢随便乱说。但是你为什么在家里随便乱说呢？啊，因为你就是仗势着说什么，反正他我已经娶她了嘛，反正我已经嫁给他了嘛，就随便说嘛，就这样子嘛。弟兄姐妹，我不是跟你讲那个不好，而是说因为我们可以在那种安全的环境里面，听清楚哦， 因为你夫妻或者是教会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所以你说出来的东西对方要什么开始考虑，而不是就把你给杀了。弟兄姐妹，这样子的关系当中，这就是圣灵开始要启示。弟兄姐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一言堂，所以神要给我们启示新鲜的亮光，有对圣经上面有新的洞见、新的看见，超自然的神迹启示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我们必须要有个安全的一个什么一个环境，一个使徒性教会就是要建造一个安全性的环境，好让这个教会里面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甚至于牧师要鼓励不同的意见开始说出来，甚至于弟兄姐妹，我们容许对方有不同的看见。弟兄姐妹，这样子一个不同乃是因为什么？一个大家彼此切磋，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回去古代那种说啊，我记得以前啊，我小时候啊，啊，我们在桌上吃饭的时候啊，你知道我们讲说应该人有耳没嘴了，小孩子啊有耳没有嘴了，就是说你就给我乖乖的听就对了啦。那时候我就想说，有一天啊，等我长大了以后啊，我成为父亲的时候，我也要告诉我孩子，吃饭的时候让我来发表意见，你们就怎么讲，有耳没有嘴，你们就闭嘴吧。就发现呢，来了美国，你知道长大来了美国，孩子长大以后在美国啊，吃饭的时候啊还是孩子说话，我们啊变成，所以啊，我小时候我本来想长大以后可以说话当爸爸，现在也不能说了，因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出去哇看很多英文很懂，哇回来就告诉我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还是听得分。弟兄姐妹，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今天哈到达一个程度，千万要记得哈，你不要把你的孩子当作你的下一代这样子在教养。哎，我跟你讲，你怎么样怎么样，常常就是要教训孩子，孩子不听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呢，圣经约翰15章15节，他说什么？他说从今以后我乃称你们做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了。哇，太棒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哈，从一开始时候是什么？神跟什么子民的关系，后来什么父子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有君王之间的关系，还有士师之间的关系，还有呢，到后来我们还有什么仆人之间的关系，后来呢还有什么朋友的关系，后来到最后还有什么夫妻之间的关系，都是在形容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如果我只是跟上帝是一个仆人，什么叫做仆人呢？就是什么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上帝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做完了以后我就说哎，我做完了。所以仆人是什么？听主人的吩咐。朋友呢啊，不是了，朋友是什么？听主人的什么启示。主人啊，你有什么？那主人启示不是说他告诉你一个动作，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他乃是告诉你一些很多东西让你去思考。哎，这就是适合我们今天在弯曲。听见没？很多时候神要告诉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跟他朋友的关系一样，他把他那种从属天的新鲜的启示给我们，所以你每一次读经的时候又不一样的看见。哦，你不要去参加一个查经班哈，结果那个带领的人哈，他都准备好了哈，就跟你讲这样，你就是要听就对了。你到小组的时候，哎，你有不同的看见，没关系，拿出来分享。因为什么？因为除非你自己经历了，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以前的想法是错的。弟兄姐妹，否则的话，我告诉你说，你今天就是这样，你服吗？我告诉你，你不会服的啦。有些时候我们非得要跌倒，我们才会学到。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像朋友。圣经上面还告诉我们说什么？罗马书8章，他说，你们所受的乃是什么？儿子的心。从此我们可以呼叫阿爸发的。换句话说，我们跟上帝之间又是父子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又要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呢？兄弟们，你知不知道在生命记的当中34章，我读给大家听，嫩的儿子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他说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身头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换句话说，摩西不是因为约书亚不是因为他自己努力去读书，去做很多的事情，乃是摩西按手在他的身上。这时候上帝那智慧的灵就透过好像一个为父的摩西的心肠到约书亚的身上。 不止如此，在民数记第二十七章第二十节，二十七章二十节，民数记他告诉我们说，他告诉说，摩西，你又要将你的尊荣分几份给他。换句话说，摩西有那个 honor， 有从神来的尊荣，但是神跟他说，你要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当你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那个父子的关系，那个尊荣就什么，就分赐下去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在敬畏神的中间，我们可以看见从父亲来的，从天父来的，一层一层的下来的。圣经上面还有一节经文我最喜欢的，它是跟我们什么说，我们刚才讲到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很好记哦。另外一节叫做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都很好记，一五一五二九二九，一个是约翰福音，一个是生命记。生命记二十九二十九要讲什么呢？他说了，他说哈，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有问题的吗？不会有问题吧？因为什么？上帝是大全能的神，隐秘的是属于他，你我不知道。下一节经文太棒了，下一节经文他说什么？下一节经文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哎，听清楚啊，他说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读不懂，我以为说隐秘的事是属于什么？上帝。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换句话说，唯有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属于你我的，上帝不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去知道。哦，这个叫做什么？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嘛，只有明显的事，书本上写的才是属于我们的。不是的，我再去看原文的意思，英文的意思，他说唯有明显的事。什么叫做明显的事？就是 reveal。换句话说，唯有启示的事情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什么叫做启示的事情？就是说上帝要启示给你，你就有；上帝要启示给他，他就有。那我们把自己放进去的话，我们就说唯有启示，上帝的启示是属于我们的。阿们。那如果你认为说不要不要，我不要上帝的启示，所以那个东西就什么是隐藏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哎呀太棒了，因为读经哈，你不一样的看法，哎呀完了，你整个人生走错方向了。我一看到这个地方，我就发觉原来上帝想启示给我听，上帝想启示给你听，上帝想 reveal， 神希望 reveal 给我，而且他告诉我说 reveal 这件事情是什么，永远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刚才讲摩西，圣经上面不管生命记民数记，神都说什么？摩西按手在约书亚身上，约书亚就得了智慧的灵，对不对？好，那民数记说叫摩西说，你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把你的 honor 分赐给他。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这个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每一次聚完会以后，我牧师都为每一个人抹油祷告，因为这个是从神来的，他要将启示的灵，他要将智慧的灵，借着你每一次来聚会，把智慧的灵跟尊荣分赐出去。你不是来这边听一听，因为传统教会的牧师是在这边讲了什么流汗，他是要告诉你他的看法，他要说服你，他要把神的真理来告诉你。但是一个使徒性教会的牧者，他在讲道的时候，他不是要说服你，他是要鼓励你，他要 stimulate 你，他要告诉你，不妨这样子想想看，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得到那样子的信息，你放在你心里，你出去的时候，当你经历完了以后，你会说啊，这是神启示给你的，阿们。但是如果你到这边来告诉上师，所以我以前都记得告诉这个国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去参加小组，他说我干嘛去参加小组呢？这跟我们以前那个叫做什么学习会啊，是不是？在中国那叫学习会是吧？还是什么？在一个聚会的当中，他们说哦，又要去坐在那边听到上级指导员告诉我这些，告诉我那边。弟兄姐妹， 圣经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我要说服你，而是圣灵自己要亲自地引导你，因为我们都是不配得的，唯有我们是儿子的名分，我们从神那边领受，我们可以称呼他是阿爸发的，阿们，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会将父所听见的他来告诉你。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呢？明显的是属于我们的，神的启示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什么子孙的，阿们。告诉你旁边说，还属于我们的子孙，来，属于我们的下一代，来，属于我们的下一代，属于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哎，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在回到家的时候，你要不要常常把你的孩子叫过来，你按手在儿子女儿的头上，要不要？要。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没有得着这样子的启示，但是你像摩西这样按手，你说主啊，赐智慧的灵给我的孩子。弟兄姐妹，你不知道，你看不见，但是那个智慧的灵就这样子到孩子里面去了。弟兄姐妹，圣经哈，是让我们跟上帝建立起一个什么好的关系。圣经不要拿来当做什么，当做教科书在读，圣经是让我们看见，要有圣灵的在那边的膏抹，好让那个真理可以启示出来。我打一个比方说哈，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当时这些法利赛人他就跑来告诉门徒了，他说哦，这些外邦人哈，他们要信主哈，他们必须行割礼，必须行摩西的律法，对不对？当然对啊，对当时的人讲起来当然对啊，因为什么？他们才从旧约到新约，才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才有新的教会，要行割礼。这时候彼得就站起来了，彼得说：“哎呀，当时我们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上帝拣选我们，我们也上帝也拣选他们。”所以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要将什么这样子的恶放在他们的景象上面。”换句话说，不要加给人家困难呐，对不对？好，当他讲完了以后，大家都没声音了。哎，这时候巴拿巴跟这个保罗就开始讲他们的一些神迹奇事，换句话说讲一些超自然的东西。讲完了以后，哎，这个雅各起来又讲了。雅各说哈，哎呀，上帝怎么样拣选我们，上帝也怎么样顾念外邦人啦，啊，我们要这个记得要这个啊，这个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啦，种种种的。哎，这个雅各到最后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要为难这些刚信主的外邦人呐，我们只要告诉他们有四件东西，不是直接告诉他们，用写信告诉他们，要间接写信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说什么啊？要不要拜偶像啦、污秽啦、奸淫啦，还有那个死的那种牲畜的血不要吃啦。其实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看，这四件东西都不是摩西律法上面的。这四件东西哈，在圣经上面你都没有看到，这四个东西是当时外邦人他们的一个风俗习惯，但是犹太人哈很难忍受，就好像说你想吃大蒜啊，我在旁边我很难忍受那个大蒜的味道，所以他觉得说，那这些你很难忍受，那就叫他们不要做这些很难忍受的事情，大家彼此意见就可以了。听到没？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使徒行传，我刚才说这是十五章上面，十五章二十八节他怎么写你知道吗？他说圣灵跟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弟兄姐妹，他说圣灵跟我们是谁写在谁的意见写在前面啊？圣灵的意见写在前面，换句话说，圣灵可以将真理让我们可以消化掉，我们可以来彼此包容。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会亲自的引导我们在读经，在各方面，在很多事情能够超越我们人的那种 stubborn， 你知道我意思吗？人哦，走到死胡同哦，绕不出来。人走到死胡同绕不出来，唯有圣灵把你一点了、啊，哎呀，原来如此啊，你就出来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操练一个高度的信心，我们要有一个很强烈的分辨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是怎么样？用人的作为、人的行为 来影响神的作为，人的行为来代替神的作为。什么叫做人的行为来代替神的作为呢？因为人都希望靠近这位圣洁的主，所以我们都需要在圣洁上面操练，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这不是神的，就我们就用行为，人的行为。但是你知道神的作为，圣灵的作为并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使徒行传十五章，他如果坚持要外邦人行割礼，弟兄姐妹，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但是圣灵有圣灵的做法，福音就在那边整个给广传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知道其实神的作为，你知道神超伟大的作为，他给我们了一只什么，他给我们耶稣基督像什么，犹大的狮子，有没有？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像犹大的狮子？但是人的作为呢，就偏偏把那只很全能的这位犹大的狮子，我们给他关在马戏团的笼子里面，关在动物园的笼子里面，我们不让他有好的作为。换句话说，我们不让上帝的神迹奇事在教会里面可以随着圣灵赐下所有一切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的当中。哦，如果从牧师的眼光看，哎呀，这些都是以前发生的，今天不会发生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就不会经历圣灵，不会经历神迹奇事在他的中间。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这位上帝他是很冒险的上帝，你知道吗？我们非常保守，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非常保守，你我都非常保守。你知道上帝非常的冒险，他冒险从创世纪第一章你把它打开以后，弟兄姐妹，神在伊甸园放了两棵树，一棵是什么？生命树，一棵是什么？善恶树。上帝有没有放一个篮子把它围起来？没有。为什么呢？上帝是不是提心吊胆，这个亚当跟夏娃哪一天去吃善恶树的果子怎么办呢？有没有？ Never。 上帝冒险，像我这种人啊，上帝还叫我做牧师啊，我告诉你，上帝冒很大的险，你知道吗？上帝冒很大的险，万一我哪一天我哪根筋不对了，我随便乱讲，我讲错了，但是弟兄姐妹，上帝冒险，上帝冒险。我那天看到一段话，他告诉我们说，上帝在水变酒的事情上面他也冒险。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基督不是水变酒吗？对不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人都是摆上好的酒，等到客喝足了以后才摆上次好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我们人的做法，人的作为是什么呀？神的作为是正好相反啊。人的作为是什么？哦，你开始我就跑酒给你啊，让你喝，哇，这太好了，山东茅台。等到你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我就把什么，我比较这种 coke 给你，你喝，哇，这个也是酒啊，你根本分不出来了。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等客喝足了。什么叫做等客喝足了？就是等客人喝得这样酩酊大醉，然后根本不认识旁边的人，都不知道的。那这时候耶稣还把上好的酒，耶稣什么水变酒出来的上好的酒，他给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喝。弟兄姐妹，要是你是我，我们人的作为，我们觉得说可惜啦，可惜啦，哎呀，他已经喝得什么醉醺醺的，你这杯再给他喝下去他就吐了，你干嘛给他喝呢？留着以后等他清醒再给他尝一尝，这是好酒。耶稣是什么？不是的。耶稣说什么？你这时候我再给你好酒。弟兄姐妹， He take a big risk 了。你呢？我呢？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我们从神那边领受新的启示，我们彼此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我们要冒险，我们要突破。弟兄姐妹，有两棵树在那边，生命树跟善恶树，上帝给你给我自由选择， 他是不是给我们自由选择？换句话说，他给我给你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但是上帝如果给你选择的机会，他同时会给你选择的能力，同意吗？他如果给你 opportunity, he will give you the capacity. Amen. 他给你机会，不要说主啊，那这我怎么做呢？不要怕，机会一来的时候，恩赐跟能力跟着来。Amen. 告诉你旁边说，恩赐跟能力跟着我来，来，恩赐跟能力跟着来。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弟兄姐妹，上帝今天要不要给你机会？要不要给我机会？上帝给我很多机会，我能力不足。但上帝给我机会，但是你说，哎呀，牧师啊，万一我选错怎么办呢？万一我没有选到生命树，我选到善恶树怎么办呢？你不要担心嘛，担心什么呢？他这位是上帝，他既然他不把善恶树用栏杆围起来，意思就是说什么？你有选择，我会给你能力。万一你选择生命树的话，我会给你奖赏。万一你不幸选择到善恶树上的时候， I give you one more chance, amen.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那什么时候机会来呢？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个机会不是就来了吗？你看看哈，他没有把善恶树用栏杆围起来，他却派两个基路伯把生命树包起来，他不让你碰生命树了。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你说吃了善恶树上果子，你犯罪了以后，你又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就永远永远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你也没办法什么得到救恩了。所以他知道你犯错的时候，他把坏的拿，他把永远不能悔改的灵拿走了。当你犯错的时候，他再一次给你机会。阿们。告诉你旁边说，我永远有机会。来，神永远给我机会。来，我们神永远给我们机会。阿们。弟兄姐妹，太棒了，太棒了。唯一就在我们面前，就是说我们如果连机会都不要的话，那我们就失去得到神的奖赏。阿们。如果你说啊，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机会了，不，弟兄姐妹，这就是宗教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消除所有一切人选择的机会。你每一次来到教会，牧师要是跟你讲说这就是对，你就是要这么听，我告诉你，你最好离开。如果牧师告诉你说，我跟你讲这就是对，但是我在鼓励的话手上，我告诉你，这就是让你自己亲自选择，因为你要去经历。结果你出去了以后，跟你的孩子有一个冲突，跟你的太太有一个冲突，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冲突，你再回来到神的面前，你说主啊，我知道原来是你在爱我，胜过我跟你讲的，胜过我在这边说服你了半天。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像机器人一样，每次来到这边还听一样的东西。弟兄姐妹，使徒性教会当中隐藏着很多的冒险，但是我们自己必须为自己所选择的行为来负责，没有人会替你负责。弟兄姐妹听清楚啊，没有人会替我负责。我今天干了哪一档坏事，我必须要去面对，但是有一个人替我负责，是谁？主耶稣基督。他说什么？来到我这里来，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他负责让我们得着救赎。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必须把脑袋瓜打开来，好好的思考。你不要问我，弟兄姐妹，你不要问我，我们的生命当中万一做错了怎么办？弟兄姐妹，万一做错了，你我都不是什么 zero defect。 你知道一家公司里面它有两个organization， 一个是什么 manufacturing， 一个是什么 R&D。 有在 manufacturing 上班的举手，有没有在 manufacturing 上班？弟兄姐妹，在生产线上班的时候，你是什么 zero defect。 他希望说1000部手机做出来的时候，1000部手机全部可以用，每一只拿起来都可以打。但是你要知道，在 R&D 里面，他们 try 要设计那只手机的时候，他们有至少 try 上千只手机都不 work。 到后来他们发现说，原来这样子做才 work。 弟兄姐妹，讲一句简单的，你我都懂，爱迪生发明电灯，他经过多少次失败？但是他跟你讲，我不是经过失败，我只是学习了多少次的什么不成功。 他知道最后一次终于成功。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什么 R&D？ 你知道教会里面大概很少人跟你讲教会需要 R&D 吧？你在公司里面，如果你在 R&D 做 research 的，你 you are try all kinds of the error， 阿门。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把一个新的启示，他给一个教会，教会的五重职事就是在那个地方 try。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从神那边领受马上 work。我今天我告诉我跟你讲说，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什么，你可以马上告诉我，牧师，明天你一定失败。我可以告诉你做对的，为什么呢？因为 I'm still in try mode。我这个 product 还没有 release 到 manufacture， 我这个东西还没有叫你 manufacture 去做，弟兄姐妹。但是主工人的性格，那个是 manufacturing， 我们要操练，对不对？我们要读经，要祷告，那个叫 zero defect。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公义，我们的爱心，那个都叫 zero defect。但是从神来的是一个新的东西，弟兄姐妹，这就是牧师到底有些时候哈，你知道一个传统教会训练出来的弟兄姐妹，哎呀，他们通通一样，一个模子一个坑，哒啦啦。因为什么？因为牧师把会友当笨蛋在教。我就是跟你讲，这样，你就是这样听。因为牧师把所有整本圣经通通解经完了，告诉你说书架上有解经书，你拿来读就好了。弟兄姐妹，那你的 idea 到哪里去了？我不是跟你讲说那不好，而是跟你讲说这只是一个什么 priority 的问题。在使徒性的教会当中， you need to be motivated by Holy Spirit， 你必须要被圣灵再一次恩膏的启示在你的生命当中，阿们。因为神要告诉你有新的东西，他要对你有一个命定，并不是说所有的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以后都要做牧师，你知道吗？谁跟你说你以后都要做牧师？做牧师只有这位上帝，他冒了很大的险才拣选了站在台上的这一位，常常还会犯错，但是神永远不放弃我。弟兄姐妹，使徒性教会的合一是要带下圣灵跟信徒中间一个关系，我们必须要对这位圣灵来负责。我们常常只有在吃那个发了臭的玛纳，你天天在吃那个发了臭的玛纳，天天在研究臭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不是说那玛纳不好，而是说圣灵已经给你一个新鲜的恩膏，阿们。圣灵，我们不要停留在老旧的中间。弟兄姐妹，那一只老鹰是要飞到天上去的，你不要把老鹰下面用链子把它链着，然后用一条绳子把它绑起来。你不要把犹大的狮子带到你的马戏团里面，好不好？当我们把犹大的狮子带到马戏团里面，我们只是能够供人家的观赏，犹大的狮子没有办法去什么为我们来征战，阿们。犹大的狮子没有办法为我们征战，因为你把它关起来了。唯有把犹大的狮子放到旷野里面去，因为你在旷野里面有神的呼召，因为唯有在旷野的时候你才需要犹大的狮子。你要是天天躲在家里宅男宅女，我告诉你不用犹大的狮子。因为什么？你已经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了。教会要有一个 R&D， 教会要有一个 new 什么 adventure， 教会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什么？犹大的狮子乃是一个上帝超自然的一个生态，你在超自然的生态唯有到什么？唯有到旷野里面才看得到。我跟你保证，在马戏团里面看不到超自然的生态，因为那个超自然的生态是上帝所在旷野预备的，它是一个生物链，它是一个整个如鹰展翅上腾。你不能在你的马戏团里面看到。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使徒性教会的合一不是齐头平等，不是你跟我一样我跟你一样，不是大家都有同一个主义，大家都同一个文化思想，而是什么？大家都跟上帝合一，我们相同的从神那边来领受新的恩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神，你今天要给我们的不是一般教会的合一，因为我们除了合一之外，我们还有新的创新。新的创新乃是要让我们打破我们旧有的思想，不是你跟我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在那边互相取暖。当我们互相取暖，我们彼此合一，我们却失去了跟这位主耶稣基督的合一。 我们却失去了从神那边领受新鲜的恩膏，我们失去了跟上帝一起冒险，一起创新。今天主耶稣基督再一次告诉你，他将圣灵的恩膏、启示的灵，要再一次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因为那隐藏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有那启示的恩膏，那启示的灵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让我们跟耶稣有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他会将父所要做的事情告诉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祝福矽谷基督教会，因为我们不再走过去传统教会的路线，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使徒性的恩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有创新，我们有不一样的信心，我们有合一，我们也跟主耶稣基督摸着你的脉搏，摸着你的心跳。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领受，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我们回应神给我们的爱，因为唯有我们在他的爱中间，我们可以领受从神那边来的启示。